弟兄姊妹平安。早上就有点混乱了。如果你们有参加打饭的，就知道今天那个咖啡机不 work 哦，那不知道有没有修理好，所以今天大家没有咖啡可以提神哦，就靠大家那个从内心发出来，不要喝咖啡哦。然后网络又不能印，所以我的讲义啊，所以今天就看这个。那很多又是搅扰我们的。那周间8月8号是台湾的父亲节，那我在想说谁会来祝我父亲节快乐，就开始等啊。8月8号早上起来开始等，结果感谢主，有一个来过华语，来过一次或两次，然后竟然还记得来这边参，这我们某位姊妹的朋友，那就记得还来祝我父亲节快乐，我就好感动哦。就说其实见过几次面，然后他就会记得。哦，所以其实周间蛮多人跟人的事，蛮多的挑战，可是在神就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带给我们祝福跟提醒。好，那今天当然是可能是现在蛮流行的一个话题。那今天刚好又有男生唱女生唱哦，刚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哦，男生先唱，然后我觉得跟今天蛮贴切的，所以开始就男生跟女生了，这不是什么标记，只是要大家去想一下。那我就找一下资料，就湾区的男性跟女性比例，我想这还不是工作，就是所有的人口统计，在2017年的时候，然后在湾区的某一个地方，在 Santa Clara 这个地方，155比100，男生不要太紧张，女生也不要太高兴，反正就是就是这是一个统计数据哦。然后他工作的内容，在湾区的男性跟女性到底工作的情况呢？因为我在湾区工作过十几年嘛，那大概也知道情况。我就说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其实对某些人也是很注意哦，尤其是对社会学来看，这是蛮需要注意的。我记得我当年在清华大学念的时候，男生跟女生比例17比1哦，你们很难想象哦。17个男生一个女生，我们在清华一看，哦，女生多值钱啊，对，就是要约会要跟她吃个饭要排队排很久，我没有过哈，哦，我没有过，是同学说的，要排好长的队才可以请到女生吃饭哦。所以你就知道说，哇，在某些地方男性受到很大的尊重，可是呢某些地方女性又很重要，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学习啊。那在教会里面呢，其实偶尔我会跟姐姐谈，因为姐姐在台湾，他们的教会会跟他们谈哦。所以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早期啊，可能是姊妹的比例会比姊妹会比弟兄要多一点。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要研究。姊妹的心比较柔软，姊妹的心比较容易接受，还是怎样？那服事呢？服事的内容。这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会思考，对传道人都会思考。譬如说教会的长老迦南，8位弟兄，他只有1位姊妹，在整个迦南。但是华语的执事呢，都是姊妹占绝大部分。所以华语的弟兄到底怎么了？所以我在思考。所以华语如果说有9位执事，华语现在有7位是姊妹，有2位是弟兄。那服事的内容，那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其实可能我们都觉得说啊，这就是这样，但是对现实来看，可能尤其在对圣经里面，有人就会想，有人讲就是说，最后一个保罗到底是不是重男轻女？哎，有没有答案？同学们有没有答案？弟兄们有没有答案？姊妹们有没有答案？因为偶尔我就会在跟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那读到保罗书信，他们就说保罗是不是重男轻女？这某些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写？为什么会写女人讲道要蒙头？为什么会讲这样？那这里面就很多的思考，这不是现在的思考，这神学里面可能1-2000年来都在思考这个题目。那我写过这个报告，保罗是不是重男轻女？我写过这个报告。可是你看哦，今天的 我本来想讲欧洲了，那欧洲我没有去过，没有说服力哦。那你可以知道，你去到欧洲有很多很多的教堂，所以你可以看到，好，意大利啊，那些什么米开朗基罗啊，那些在墙上、在天花板上，那你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欧洲曾经在福音上非常兴旺。那今天会讲到一点点哦。那神差派很多人来帮助保罗，因为保罗你可以看到说，大概是那个先锋把福音传到欧洲的。那神差派许多人，我们讲过两次哦。亚拿尼亚帮保罗祷，帮保罗按手，然后他眼睛可以看见。那巴拿巴，大家都不太接受保罗的时候，巴拿巴就接受保罗。所以跟到在已经我们讲过两次，那你都要去享受哦。那今天会讲到两位姊妹，加上一位弟兄，虽然弟兄今天不是主题哦。那这两位姊妹其实就是欧洲福音在那时候兴旺的，我不太想说主要的贡献者，但是其实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这两位姊妹在欧洲的福音上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甚至有人说，中间的这一位是欧洲第一间教会，应该可能是，好，今天我们等一下看利利亚所设立的。所以如果从这样来看，那你大概可以想到说，其实在保罗的生涯里面，传福音的生涯，那受到其实蛮多姊妹跟他一起同工，然后甚至全家一起来照顾保罗这一位神所差派的宣教士。所以保罗应该不是重男轻女，只是在某些的地方因为当地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姊妹有一些的可能是从外面带进来，所以保罗在某些地方会做特定的提醒，但是不是说他就所谓的重男轻女，因为他有很多的同工，等一下我们会看，其实对他生命带来很多的帮助。那今天经节有三段，那我只念两段，我再念了，然后你们就听。那今天我本来是在祷告会，有说要鼓励所有的你们的家人，有姊妹的，有那个女性的，全部邀来听哦，因为今天这个就是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跟帮助哦。那今天我们有十几位在儿童那边侍奉哦。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第二个主日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在那边侍奉，所以今天应该鼓励大家能享受这样的比较宽松的场地。 那我来念十六章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就保罗跟他的同工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也看到特别提出来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压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今天两个姊妹是非常非常对圣经里面来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提醒哦。那如果你们知道我的两个女儿名字就在今天这，我的两个老二叫吕迪亚，那老大就是百基拉，就是 Priscilla， 就是老大的名字，那是用这段的经节来命名。好，十八章我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来念。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勒，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担小了约翰的洗礼。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详细。所以今天的两位主角就是吕迪亚刚看到的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另外其实是一对夫妻。那这对夫妻很特别，你可以看到说有时候亚居拉会放在百基拉的前面，那对当时的希腊文化来说，在写的时候名字放在前面就是会比较看重，所以有时候亚居拉在前面，但是有时候是百基拉在前面。那对保罗来说或是对路加来说，他在描写这时候一定有他的用意哦。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原来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两位 这么重要，跟欧洲的福音非常有关系的两个姊妹哦。那希望你称我们今天不只是姊妹，也是弟兄的祝福，那也是我们的榜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在烦扰的这个世界里面，主你给我们平安，主让我们因着你，我们可以享受生命的丰盛，因着你我们眼界被打开，因着你我们看见可能世人所不能看见的，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保守我们，今天可以更认识你，更经历你，更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神你真好。但是当人在走偏离神你的道的时候，神你透过各式各样的祝福，包括人的祝福，透过这些榜样，让我们生命有效仿的对象，有学习的对象，让愿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今天的这几位人物也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那今天大概标题就分两段吧，我们把今天分两段，一个就是莉莉亚，那一个就是百基拉。好，那这两个可能你常常会听到有人是这样的名字哦。好，那到底莉莉亚是什么？那我们先看看她的大概她的背景哦。她近前的妇女，那可能今天我因为我昨天有参加这个早上参加 YCLK 晚上参加家庭团契的聚会，那又跟今天有关，所以我就会观察或者享受在当中这些姊妹的反应，或者姊妹的分享，或者姊妹的可能是对孩子的看重，或者在姊妹对别人的关心。那其实今天里面我就可以有一些印证哦。那其实我蛮喜欢观察人的，那享受神在我周围所带给这些人，带来这些人给我的祝福。那你看这里他介绍的吕迪亚，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介绍他是推拉城。那你如果去网上看一下，在 Wiki 找一下的话，那你看到这推拉城其实就是以染色，对布染色而著名，在那个时候。所以在这当中，当然就有些人就是用这样的所谓的布来当做他做生意的方式跟内容。那其实英文蛮有意思的，他写一个 dealer， 那我就想哦，原来他不是小咖的哦，这莉莉亚是大咖的。但意思说他是在可能是生意做得蛮不错，因为英文是这样的翻译，所以他的经济应该是蛮不错的。所以今天的这两个人物照理说他们经济应该在那时候是算非常好的，但他又介绍说他是素来是敬拜上帝，所以这个姊妹平常就是非常我想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然后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把它说是近前的妇女。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她一些讲话，那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妇女。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几位同工们，那里面可能至少路加你可以看到是我们，路加已经参与在保罗的这个事工里面，所以他写我们，所以作者路加已经在这里面。那现在同工应该不止一个人，那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这时候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在欧洲，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所以就有腓立比书。那这个就是开始，一般来说记载的里面吕迪亚是腓立比可能是第一个在当地的基督徒，或是说姊妹的基督徒，所以才会相信说腓立比教会可能是保罗托派他在当地设立的，都很有道理，就是不是说那个凭空想象出来。但你可以看到路加他们这几位同工在安息日，他们在腓立比，在一个可能是一个有一些人不一定搞不好就没有到过这个地方，这些同工们，可是你看到这个地方安息日，他们就是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聚会，那他们没有进会堂，那可能这个欧洲这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没关系，他们就找一个祷告的地方。你就会知道同工们他们到哪里，在这里他们就是在找聚会可以祷告的地方。那这对我来说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提醒，就他们说我们今天去哪里就在那边晃一晃就好，可是他们就是要找，所以他们你看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但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边祷告，不知道到底是谁在那边祷告。因为一般的那时候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可以进去，但是一般也要10个弟兄才能有所谓的成立这样的会堂， 所以可能没有这样的地方，那我们就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很重要，对他们那个这些同工们。然后找找找就找到，他们知道有这个地方看到，但其实他们在祷告啊，可是这四个同工，一般现在至少有四个，可能包含提摩太，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对他们传讲。那我就在想，其实在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有些地方有些小区他们就是有祷告中心了，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甚至可能每天早上六点都在那边祷告，那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祝福。那其实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像这样，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这我是期望。今天可能我们都亏欠了在祷告上面，像保罗这些同工，这些大同工，他们还是看重祷告。那最后这家，昨天我在 YCLK 有讲，虽然讲得蛮快的，但是我是希望这些家长们可以听进去，可以听进去，把他们的那个家里能成为一个那个敬拜的一个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你看，哎，他们同工们开始讲。那你看我画了一个好像流程图，那我自己在思考，就把这个过程画了一个好像流程图这样。吕利亚他平常就是跟神亲密的姊妹们要成为家庭那个在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有不好意思，我有跟某些人讲过，尤其在慕道班，我说其实我妈妈对我的信仰的影响可能比我爸爸还多，在我家里，可是爸爸是把信仰带到我们家的，所以两个扮演的角色又不一样。那爸爸的侍奉是我们家兄弟姐妹的榜样，所以扮演不同样的角色。那个他平素就是一个敬拜上帝人，那接下来呢，保罗要有这样的心，保罗要有这样的寻找。你看神的安排哦，在整个安排，你看今天的人说啊巧合啦，啊可能是缘分啦，这些对基督徒而言都不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个一步一步，保罗他们要去找，他们如果没有就说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反正也找不到，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啊，可能逛一逛晃一晃就好。可是不是啊，他就是要找，那找就找到这里，那找到这里，吕底亚他就愿意听，他们这几个姊妹就愿意听这些同工们，他主要可能是保罗在讲，这里说的听见了，主就开导了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但是这中间你要愿意啊，这些姊妹要愿意听主开导他的心，因为主不会强迫说来吧，你赶快开你的心，你要先自己预备，自己先预备好。所以吕底亚愿意听，那上帝开他的心，好像在手术一样，其实原文就是 open her heart， 大概就是把那心打开，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所以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这样的往下前进，然后呢开他的心，所以吕底亚就可以专心。你看没有记载别人，就记载吕底亚。所以保罗原文写的蛮贴切的，英文翻译的你可以看，就是保罗所讲的吕底亚都听进去。这是我一直鼓励你们讲到怎么专心听主日，那个主日学里面怎么专心听，把手机放下来，我一直提醒你们。因为周建有跟年轻人在谈，说张哥我真的后来决定带这个纸本的圣经，说我用手机哦，然后只要一个什么 line 进来我就忍不住，我要抗拒哦，抗拒要去看一下，但是我看一下呢我就忍不住要抗拒，要干嘛，一定要回，我看一下哇怎么这么紧急，就赶快回。所以有人就跟我分享说现在带纸本圣经，哎，你可以看谁带纸本圣经，大概就那个人分享的，他跟我聊天了，就蛮有意思。你看他专心了，他专心听，然后专心听他就领受，然后就底下我来，我们来念十五节，十五节很特别，来我们来念，来，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那这个我把英文都写下了，其实你看他的心是这样的心，他不止听然后求然后强留这一群同工到家里去住。 那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姊妹会这样，可是因为这个姊妹这样强留要求，那全家才在这里受了刑。你可以感受到吗？你可以感受到吕利亚跟一般人的个性可能不是很一样。然后他又非常会讲话，其实我有在看他的讲话的方式，那可能平常也有做生意啊，第一人当然是应该要做很大的生意。你看他说，你看他讲话，这叫什么？以退为进，对不对？哎，你们现在在上班的，注意看一下哦。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你们若认为我是一个 true believer， 应该是他们都知道，这些同工他看得出来，不然怎么会用心，怎么认真听，怎么还会邀他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应该他们都相信他是真信主。如果你相信，你们相信，那就到我家住吧。为什么我在意到家里住？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心，他的心是非常愿意接待这些同工，接待传道人。那其实这是很大的祝福。今天弟兄姊妹，你们的家庭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不是讲我自己，以后真的有传道人同工到这里，没有地方住就邀请到你们家里去。我们家以前我在聘牧的时候，有几位牧师，那时候我在以马内利的时候，有几位牧师就真的就住在我家里，那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哦，其实这不是好像很意外这样，我们来看聆听神的话。我来念哦，路加福音，我就把两段经文找出来，可以印证一下吕利亚所受到的祝福。路加福音10章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耶稣跟一群人，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你可以看到当时耶稣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你可以看到很大的那个福分哦，所以玛利亚可以专心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耶稣基督在传讲。所以不是说吕利亚是第一个例子。然后往下呢，约翰福音的哦，特地用了约翰福音，本来想找雅各书，但雅各书比较没有这样的故事哦。好，你看撒玛利亚妇女和撒玛利亚人，在约翰福音4章，耶稣基督专程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这个妇女，大家不太喜欢接触的一个妇女，那耶稣基督特别去。好，你们约翰福音都读过，我就不再多讲。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同胞们、家人们、亲戚朋友们，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候的个性或是一切的习惯，很喜欢很想听他再多讲一点，就要求请求耶稣基督到他们那里住。所以其实吕利亚不是开始的，可是今天这个习惯不要去掉，因为在湾区，在很多人都 privacy， 就是说我要私人私人的。可是这是一个大家庭，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给你的，那为什么不多邀请人？只要到我们家的都知道，我们家从1992到现在可能超过10000多个人次到我们家里，在我们家里去过，那其实蛮受到祝福。就这个家庭，我们家那个地方已经有1000多个人次到我们家里，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莉莉亚把这两个祝福他都享有了，专心听讲，然后邀人到家里去住，然后可以更多的时间跟这些同工分享。我想他晚上应该问了蛮多的问题，那是很大的祝福。好，那今天的我们呢，主日的敬拜像保罗，连保罗都非常这样的看重。其实他到哪里他就能进会堂了，他就进会堂去跟这些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那么听讲到专心度或是吸收到底在哪里，其实我蛮享受做笔记的，我就去 Google 找了一下这个 message sermon， 然后 taking notes， 那我就很享受这些，他就有这些图出来，那我就在里面享受。那我们到底多乐意把这个所谓的 privacy 可以拿掉，邀请人到家里去，去分享你物质上的，神给你各样在物质上的丰富，你怎么去邀请人？这里面是传道人。那信心有没有像吕利亚这么单纯？一听他就非常单纯的相信。所以鼓励你去想，就是从吕利亚这个很 特别的个性。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把我们孩子叫吕利亚，我也希望他能像吕利亚这样专心单纯，然后热烈热切，然后愿意把他的生命，我想以后如果说腓立比教会真的是他设立的，那我想他要付出更多的那个心力在这上面。那感谢主。第二位是百基拉，但是百基拉很特别哦。百基拉跟亚居拉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不止一次了，也不止在使徒行传，在罗马书你都还可以看到这两位的名字出现。那这就非同小可，我们已经讲过啊，像有的人只出现一次，那你看这一对夫妻竟然保罗这么看重，或是说路加这么看重。那如果我说过你喜欢读圣经的都要去看原文，去看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你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那个里面的祝福。那我们大致来介绍一下，看这事以后，这事是到底是什么？往前看，就是保罗到了雅典，那他到雅典，他看到到处都是偶像，然后开始他就跟一些人分享传讲，他就忧心了，非常着急，看到满城都是偶像，那非常着急，这是保罗的心哦。然后开始就去跟很多人传讲，然后一直到了18章，然后就这事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就离开了雅典。那遇见一个犹太人，所以亚基拉先出现。我说这在圣经里面顺序有时候是蛮重要的。那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西进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那这里地图你可以看到，雅典、哥林多在这个地方。其实这是我很想，如果我想要去的，就是保罗所去过的地方，是我很想要去的。但是因为要坐船，所以郑姐就说算了，因为我是会晕船的人。那么你可以看到，今天在讲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腓立比在这个地方，那意大利在这个地方，这大概对地图有一些了解。那其实我偶尔，我一年如果讲到或是在带查经，我大概偶尔就会用一下，就会把这两位人物拿出来，尤其是这个 Priscilla， 尤其是这个名字或者他所做的，我偶尔大概一年就会分享一两次，因为对我来说影响非常深远。那如果你在看，我在看某些文章或是解经的学者所写的，他们对这一段其实有很多的感触哦。我只能讲到一点点哦，我领受，我跟你分享一点点哦，那鼓励你们专心去听哦。那你看遇见一个犹太人，那我们刚刚念的叫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然后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其实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他会投奔他们？可能他们已经在认识主了，应该是，所以保罗就投奔他们。投奔他们就是说去找到他们，因为保罗从外地来，然后可能听说有这对夫妻，听说这对夫妻应该平常的见证就非常好哦，你可以自己想象，虽然没有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所以保罗本来他们那时候都会学一个技能，就织帐篷。那帐篷不是像今天我们那个帆布的哦，这可能都是羊毛的帐篷啊，羊毛做的，那要织哦。那保罗有这个特殊的那个技能，当时可能他们都会被训练要求要学一样技能。那保罗，你不要以为说保罗随时都在织帐，因为我看了一下介绍，他其实这个配备需要蛮多的哦，所以不是保罗随便到处走啊，不可能把那些配备都带到那个地方，而且他要专心传讲，专心去建造弟兄姊妹，所以其实也不太多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除非到某个地方居住比较久，像这里，像哥林多。他居住比较久才有可能有时间做这样，所以他不是一直都在织帐篷，但是因为这两个又与他同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哇，在工作的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有写同业其实是很棒的一个祝福，你可以分享，你可以关心。所以这里又写到保罗就和他们同住一起做工， 那就蛮享受的。你到他乡到异地可以遇到这样的一对夫妻，我想对保罗来说应该是生命中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怎么成为人家的祝福？怎么像百基拉跟雅居拉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就照顾保罗？其实他们应该是没有见过保罗，那时候这是第一次他们就愿意，所以这也是我很向往的，可以一起生活一起侍奉。所以 retreat 就是一个这样的机会哦，一起服侍一起住在一起。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鼓励你们，房间应该还不是很多，搞不好应该很少，鼓励你们赶快报名。因为你看就可以一起侍奉啊，一起敬拜啊，然后一起生活吃饭，你三餐都在一起，我们有午餐会吃饭，所以五六餐哦，所以我们都会在一起享受这样的生活。好，那接下来就跳到，因为其实只是要介绍，刚刚只是要介绍这对夫妻跟保罗的关系。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人出现，那这个人非常有名，因为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也有写到这位亚波罗来念哦。有一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的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所以这个人其实已经很有学问，他描述哦，你看他是有学问的，大概就是这样，英文大概就是这样，很有学问。或是有人就说很有学问，有的会把他说是很有口才，很能讲解。可是一般我相信应该是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熟，旧约哦，旧约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就是旧约他非常非常熟，所以应该按理说希伯来文非常非常溜哦，那希伯来文应该非常好。那他描写他又说他有热切的心，他就是他的心常常好像火在烧一样，他要讲神的话，在做话语侍奉的。而且 YCLK 我昨天讲的，我都很希望今天你们家长们更注意这些哦。为什么亚波罗会这样？他火在烧，当要讲神的话，要讲神的道的时候，他是火在烧，非常非常想要讲，非常渴慕，非常渴望。那其实他已经在做教导，他本身已经在做教导，所以应该是蛮多人认识他，蛮多人知道他很会教，而且他真的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在教了。但往下继续看二十六节，跳一下好，到二十六节，他已经在会堂里放胆讲道，所以其实他不是想要教，所以他已经真的就在会堂里讲道了。所以这是亚波罗的介绍。所以今天我在看这些解经的学者，就是说今天到底教会有多少人像亚波罗这样？这些文章还写，包括牧者，包括传道人。所以今天有多少传道人是这么像亚波罗，这么像火烧，对神话语是这样的渴望？还是传道人都在忙碌，忙碌这，忙碌那？那对我来说就很大的提醒。那你们在做话语侍奉的，你在带的时候是啊就这样啊，我就准备吧啊，我有时间才准备，还是说你是像亚波罗这样？每次准备的时候火就在你的心里面烧，我一定要传讲，我一定要传讲清楚，我要思考的清楚。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先不要太激动，慢慢看。那这其实我在万寿 K 要准备，我就在找这些经节，只是没有跟这些家长们分享，我他们消化不了，因为时间又很短哦。那我要讲太多，那就是怕他们消化不了，那我就放在今天这，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好不好？一起来读，来。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来103节，来。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然后105节，你们都很熟。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诗篇119篇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有176节。那176节全部都在讲神的话语，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诗人，他对神的话语可以写出来176节，在整个诗篇119篇都是在讲神的话语。如果你要预备好自己做话语的侍奉，或是你说啊，我对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看看就这样，那你就去里面感受到这个诗人他的心。我眼睛还没有睁开，我就要想神的话，你的话是这么样的，比蜜还甜，比那个蜂蜜还甜，那你知道甜到什么程度？ 那这105节，他只要在迦南受洗的，我在圣经前面大概都会写，尽量我都会写105节。那神的话语是这样的甜，好，这样的美，那要像光这样可以照，那你就可以感受到亚波罗为什么会这样。好，但是他做了一个描述，你看，因为路加是医生哦，所以他的某些地方他描写的会比较细腻，因为医生啊。所以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受了教训，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你可以看英文哦。所以约翰的洗礼就是只有悔改，他说你们应该悔改，应该悔改，把你们救的那些要悔改，但是悔改到哪里还不知道，所以他用水洗，但是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像整个的使徒行传，然后他还没有得到所谓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救恩应该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带给我们，所以他还没有完备。虽然他知道从旧约里面去印证，我想他在讲是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关于弥赛亚的印证，他就讲解得非常清楚，可是他还不晓得说那这个耶稣今天要怎样，那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他还不知道耶稣要带来是圣灵的洗。那怎么办呢？他已经在教了，那怎么办呢？那感谢主，这是我刚刚说的，你看百基拉现在是放在前面26节，其实要读得非常仔细，我26节就是来往一直在看，然后再对照。但是路加又很特别，你看他虽然把百基拉雅基拉写在前面，所以一般相信可能是 Priscilla 比他的先生对神的话语钻研的更深，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看他描述啊，百基拉在前面啊，雅基拉然后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但你在读这里就很，因为我就很好奇哦，那我就去看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我就去看到底原文的动词是单数还是复数。那其实原文的这个动词都是复数，所以接他来是夫妻一起接，讲解是夫妻一起讲解。虽然我刚说百基拉可能是比较在属灵上面可能比较已经学习了更多，但是后面两个我说路加非常仔细哦，他的动词是用复数第三人称，所以他们这对夫妻一起接他来，不是说哇太太接来，那先生说那 你怎么没经过我允许，那再讲怎么你就你讲我没有办法在旁边一起讲嘛，好，那百基拉说没关系，坐旁边，好，坐旁边，他们一起说明，好，一起讲解。那所以可能百基拉在讲啊，那雅基拉想到什么，他就补充说明，所以一起侍奉。你一定要读这一段，因为这一节其实是太宝贝了。这个旧，我们以前讲过，在《使徒行传》。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两对这一对夫妻，这两个人，他们听到之后没有在等候啊，过几天吧，因为我有看到你们在雅各书里面的分享，你们就讨论说要对一个人做劝告要怎样，如果你们在雅各书那一班，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因为我看到哇六七个步骤，要关心一个人要讲一些事要六七个步骤。那对我而言，你看圣经里面的介绍教导，他没有在想哦，没有在想哪些东西，没有在想帮着步骤想一想，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 那些方式或方法或顺序哦。哦，你们雅各书就知道，他们就说啊，要先跟这个人建立关系啦，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啦，然后你才可以做一些那个劝导跟那个劝告跟教导的工作。可是这里不是哦，你可以看到这里，因为搞不好他们这个人就要出发了，搞不好这个人就离开了。那你说还在建立关系，大概没有这样的时候了，所以这时候你的急迫性，你看对他们而言，一听见就赶快，两个可能就讨论，哎，我们把他邀到家里吧，好，到家里吃个饭，然后我们有更多时间跟他分享，他应该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其实有时候会很体会，因为我有在湾区工作过， 我工作了十几年，那有时候你们就会说工作很忙碌很忙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可是我就很享受说，如果你们家里的夫妻能有同样的看见，那家里会很多的祝福。张哥工作非常认真，你们也知道，但在工作认真之余，你的在你的家怎么让神使用，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怎么做在招待人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两个一起，那甚至我们家是四个一起。如果你们知道每一年如果是感恩节或是圣诞节，孩子们回来，如果圣诞节十二月二十四号，他们这几位就会帮忙帮你们端烧酒鸡啊，帮你们做麻油面线，十二月二十四号我们家都有，所以他们已经也学会全家一起来服侍进到家里来的人，那这是孩子很大的享受。好，那这边还有一句讲解的更加详细，其实原文是可能有一个是讲解的更加的精确。想一下，在做话语侍奉的，参加主日学的，在参加团契的，为什么路加要特别写的这句话？原文的确就是更加的精确，就是 accurately， 大概就是因为他在讲有一点点的还不够完全的地方，所以神的道，他不是说神的话又很特别，神怎么透过耶稣基督带来救赎，神的方式，神的方式，救赎的方式，他特别用这句，我把它写出来。所以可能亚波罗没有讲到这个部分，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救赎，没有带来说耶稣基督其实要顺从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边上帝的道已经从亘古之前，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道让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所以要讲解的更加详细，讲解的更加的精确，然后大家才不会听错福音，听错福音是很麻烦，是蛮有意思的。我其实有写有趣的事，如果你在读这一节，我刚刚已经讲过两样了，那第三样蛮有趣的，所以亚波罗就接受这样的邀请。可是照理说亚波罗应该蛮有，当时已经蛮有所谓的身份地位跟知名度，你可以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其实有人说我属谁的，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所以你可以知道真的亚波罗其实蛮多人已经都知道亚波罗这个人，但是他为什么会接受，就一对夫妻来就跟他说，哎，到我家吃饭，到我家不光吃饭，刚刚你讲的我可能有一些看法要跟你分享，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接受？那这也是在做话语侍奉的弟兄姊妹们要有这样的心，接受教导，接受提醒，是要有这样的心，不要说大家的这样提醒那就说，我受到伤害，你只要越能开放你的心就越能学到更多，就像亚波罗这样。所以我把这两个，其实我刚刚是用流程图，那现在我把两个做了一个比较，亚波罗非常热心，他的心常常像火在烧，我不讲神的话，不讲这些是不行，然后在他渴慕，他愿意学习，但他随时就要传讲，就要分享，要教导，但他谦卑，他即使自己很有学问，即使自己非常有学问，但是一对夫妻来，甚至一个姊妹教，在当时可能蛮少有，那这姊妹教他就是愿意听。那百基拉呢，我把雅居拉也放前面，虽然今天主题是两位姊妹，但是雅居拉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对神的话语应该也是非常的看重哦，才会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他热心，这两个非常热心，那非常有爱心，一样跟律利亚一样邀来家里吧招待，然后建造，然后这个立刻的心，不要再等候。今天我们常常会等候，到底讲错怎么办，他不接受邀请怎么办，他来如果个性不合怎么办，哎，这对夫妻都没有在想这些，神的话语怎么建造这个同工，马上他就要去侍奉了，他要到别的地方侍奉，赶快邀他来，那就做教导。好，那对我们来说呢，两千年前的人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偏偏今天我特别提醒是两位姊妹， 这两位姊妹经济都非常好，所以经济好不是坏事，我也跟你们提醒过很多次，他们会让主使用，可以用来帮助跟招待人，然后对人的关心，对同工的关心，尤其是要出去侍奉，对同工的关心。那对牧者，我一直要提醒你们，将来牧者你们一定要去照顾牧者，要去关心牧者，然后在神话语上面的渴慕和坚持。那这是我希望在今天，因为我看那个文章就这样写，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弟兄姊妹，教会就是你我，到底有多少人在神的话语上面是要坚持跟渴慕？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教会，要感谢主。那我当然希望迦南也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还在努力，我们还在努力。那教导神的话，建造，其实你要从热心开始，但是你也要积极，那你要谦卑学习，而且不要等哦。有时候我们会等我怎样的时候再说吧，等我学多一点，我才家里来开始查经。你忽然间孩子已经十五岁了，已经不听你说了，那你一定要从很小就跟他说，养成一个习惯。好，那这里面提到了，我就很想跟你们分享，百基拉跟亚基拉听到他讲的并不完全，甚至可能不太正确的时候，他就这样愿意跟他们讲。那今天的教会也不能打混仗，爱心跟公义，我都希望两样都要兼备。我知道我们有一些人在挣扎，在某些方面，爱跟公义跟神的话、神的真理，我们要怎么去带出来？家人、同事、朋友、弟兄姊妹，你怎么在这两样都要兼顾？没有哪一样是可以少。爱不能把神的公义掩盖，你不能一直讲神的公义而没有看到这神的爱，这两样都要兼备。所以在神里面是就是是，在神里面不是就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也希望你们能体会牧者，能体会张哥的心呢、啊。有时候我讲的比较严厉的话，好，那其实今天也可以看到，都应该是华那个华语或是迦南的，应该是迦南应该有的服事哦。关怀是不是应该有的服事？是啊，里面有没有讲到敬拜？有啊，是应该有的服事啊，应该也有所谓的跨团契的侍奉，根本不是跨团契，一定是不同的人群聚在一起。那话语的侍奉非常重要。所以装备圣徒，为的是建立整个属神的大家庭，要装备。英文就是 equip， 把它装备，让他们今天看到更多的爱，对神的话语更多的坚持，然后那个时间更多的紧迫性，然后开始怎么预备好自己跑来跑去。其实那个百基拉跟亚基拉有时候还跟着保罗跑，他们就是跑来跑去，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所以整个迦南应该要看重今天讲的这些东西，那团契当然也要。那华语我希望在这当中不要亏欠任何一个，关怀、建造，那个所谓的跨团契，那敬拜，然后宣教，宣教应该要讲，这边又讲到宣教，没有哪一样是可以忽略的。那团契不要说团契没有，林总没讲到团契，我说团契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不要忘了，每一个团契都应该具备整个华语或迦南应该有的每一样东西，团契应该都要有。好，结语，时间不多，我加快脚步。保罗不是自己在打拼，神就为他预备了同工，保罗绝对没办法一个人成就这些事，他要依靠圣灵，就像使徒行传所写的，那有很多的同工与他同行。亚拿尼亚帮他帮我们讲过，今天有两位可爱的姊妹吕底亚跟百基拉，我想对保罗的生命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也带来非常大的祝福。这两个姊妹非常敬虔，我想言语不是批评谩骂，应该是非常非常，我刚刚讲的，他的言语非常有智慧，然后再来不错的经济，我们刚刚说了经济物质上的丰富可以让神使用。那对神的话语，我写了一个超级看重，这两个是超级超级看重神的话语，是我们很好的榜样，那热切的招待人。我都希望我们的家里常常邀人到你家里，然后再来积极主动，这是今天讲的，不要再等哦，时间过了，机会过了，可能就不再来了。所以今天这两个姊妹，不只是姊妹们应该学习，应该享受，弟兄们，我也鼓励你们要去想，这两个特质，我们弟兄也应该要有。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学习讲话，学习邀请，学习招待，学习看重神的话语，鼓励你们。好，思考与行动，思考，这我乐意和人分享物质上的拥有，不要只看重自己的家人，自己不要只看重自己，去分享，然后再来主动去关心同事、弟兄姊妹、家人，还是要有行动，周围的人需要的，主动去关心他们，不要一直看别人的不好，去看他们的需要，看他们的优点。再来，对神的话语要专心，专心听，然后要愿意分享，像今天这几位人物都很愿意分享。所以实际行动，主日学还是一样，写作业吧。弟兄姊妹，有人就说，张哥，我们都很听你的话。我说光写作业这个，我每次就看到稀稀落落这样，那我的心就火火在烧，就像亚波罗这样。那我鼓励你们，如果看到弟兄姊妹没有写，赶快打电话，哎，你怎么不赶快写，我们一起来写吧，回应今天两位姊妹的榜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一起同行天路，而且有神灵为我们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敬拜神，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可以分享神的爱，为这样的祝福献上感谢。让我们学会领受神的话语，专心领受神的话语，学会做笔记，学会消化，但是也让我们学会分享，学会传讲，甚至学会建造同工。今天我们听到这么美好的两个榜样，听到吕利亚，听到百基拉，甚至听到亚基拉，让我们在这亚基拉、百基拉跟吕利亚身上，我们学习他们的优点，让我们的家可以奉献出来，让主你使用，让我们的反应，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学问，让我们所学到的一切都可以让神使用，让更多的福音可以因着我们可以传讲的清楚，让更多的福音因着我们可以散播到世界各地。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